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的，是这节经文让我听了感动流泪，是这节经文让我呢决志信主。这节经文是在怎样的一个场合之下啊讲出来的呢？这节经文是主耶稣基督一个伟大的宣称，是他介绍自己的使命的一个宣称，是他在跟尼哥底母啊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谈论里边，关于呢生命的事情的一场谈论里边呢所讲的。到底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到底生命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听一听张老师为我们解说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三章二十一节。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今天的德仁要和您继续来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啊。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段落呢，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二十三节，一直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很多基督徒呢，很习惯问别的基督徒说：“诶，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通常问这句话的时候，它背后有几个意义啊。其中一个意义呢，就是你什么时候觉知的，或是呢，你什么时候洗礼的。换句话说，如果在福音派的背景的教会里面呢，他们对于重生的定义好像是停留在觉知，停留在洗礼这个层面。而福音派这种对重生的定义呢，就可以从这样的问句当中呈现，就是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而在另一方面呢，在有一些的灵恩派的背景的教会里面，他们对于重生的定义呢，又是另外的定义。他们认为呢，重生的定义乃是指他是否有受一个圣灵的洗。这圣灵的洗呢，可能指的是特别的、特殊的，一些具体的灵恩的表现，比方说说方言。所以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有一些灵恩的一些教会呢，他们就对重生的定义呢，是定义在说方言以及是否有一些灵恩的经验作为一个你是否重生的一个标志。当然不晓得收音机旁的你对于重生的理解是什么，可是呢，今天德仁就要来针对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跟尼哥底母之间的对话，从约翰福音里面所诠释出来的重生，用神的话语，我们很忠实的用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来看看重生到底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它的意义究竟是如何。让我们这份信仰呢，不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这种随波逐流的信仰观，而是真实的根基在神的话语当中的这样的信仰观。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说呢，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地方呢，如果你熟悉我们上一回读的经文，就知道呢，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神迹呢，在第三章之前呢，只有一次的神迹，就是迦拿的变水为酒这样的一个神迹。而在第二十三节，第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而这神迹呢，不单指的是迦拿变水为酒的神迹。 换句话说，从迦拿变水为酒，一直到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的中间，耶稣还行了很多的神迹。因为在第二章第二十三节这个地方的神迹呢，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复数，所以换句话说，在约翰的记载里面，他不是记载着所有的耶稣的神迹啊。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五节呢，就可以知道这个事实了。第二十五节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可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所提到的现象，却跟约翰福音第一章有很大的一个出入啊。因为二十三节说，有一些人呢，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第二十四节却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地方提到，这些人看见神迹，后来相信了耶稣，可是耶稣呢，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不将自己信托给他们，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他们迟早呢，都会背叛耶稣，他们是因着神迹的吸引，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名。这地方如果你愿意对照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换句话说，接待耶稣呢，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可是这个地方跟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却很大的矛盾，因为这群人也信了耶稣的名，可是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信托给他们，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这地方跟第一章所记载的有很大的一个出入。这地方呢，好像似乎呢，约翰在暗示着信心有不同的层次。而第二章二十三节到第二十四节的这一群人呢，是在一个信心的低的层次里面。而讲完这一段过程之后呢，到了第三章就提到尼哥底母，因此有很多的解经学者呢，都在研究整个约翰福音的结构，他们发现呢，事实上尼哥底母呢，就是这一群人当中的一个代表，他是一个错误的例子。这个错误的例子呢，就是那些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而相信他，但是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的那一群人其中的一个代表。第三章第一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呢，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我们知道。这地方在晚上里头呢，晚上尼哥底母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可是他来见耶稣，这个夜里来见耶稣呢，有很多的解经学者在说，夜里来见耶稣呢，可能是指着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白天呢很忙，到了晚上呢，才会找人一起来讨论律法书，一起来讨论神的话语，这是一种解释。有另外一种解释说，尼哥底母因为他很有身份，很有地位，所以他很不好意思白天来请教耶稣一些问题，所以他晚上来。可是另外一种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他们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光明跟黑暗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而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呢，尼哥底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包括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第三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也提到光跟暗的问题。所以或许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里面。而这个人来见耶稣呢，却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这个我们这个主词呢，很多解经学者就发现，这个主词好像似乎代表着尼哥底母他是在法利赛人当中的可能是一个领袖啊。而这个领袖呢，他们可能已经决定一些事情，而尼哥底母是一个代表，他来找耶稣，他已经把整个对耶稣的行为，他的言论所做的判断呢，他们已经公断了。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但是为什么说尼哥底母斯在当时可以说是可能在法利赛人当中的领袖呢？因为我们可以看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这先生呢，在原文当中有个冠词，就是你是那位先生。换句话说，那位先生所代表的，耶稣所指出，你就是那位。那位可能是当时很有名的，很德高望重的，很受人敬仰的，最会解经的，可是他却不明白耶稣所说的。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句话乍看之下好像很难去理解，到底什么是重生，到底什么是见神的国呢？第四节呢，尼哥底母就误会了耶稣所说重生的意义啊，因为重生这个字呢，在原文当中是从上而生的意思，它也可以指的是从母腹生出来的意思，它是一个相关语啊。第四节，尼哥底母就误以为耶稣所说的重生呢，是那种从母腹里面生出来的。于是尼哥底母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第五节呢，是在犹太人的文学笔调里面很平常的一种平行递增法。什么叫平行递增法呢？平行递增法呢，就是可能下一句呢，他就解释了前一句你所不懂的地方。因此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呢，使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事实上实实在在是阿们阿们的意思，在原文当中，他所指的是我很郑重的告诉你，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地方如果你愿意跟第三节做一个比较的话，人若不重生，第五节说，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第三节说，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说，就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什么是重生呢？如果从犹太人他们所习惯使用的文学上面的平行递增法，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而见神的国呢，所指的其实就是进神的国。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到底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呢？在比较灵恩背景的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就认为是水代表施洗，而这灵呢代表的是圣灵，就是指的说你必须要有圣灵的洗。所谓圣灵的洗，就是呢你除了受洗相信耶稣之外，你还要会说方言，有一些具体的行为的一些圣灵恩高的一些表现，才叫做重生。所以他的救恩论是可能是两阶段的，你决志受洗是一次，可是还必须要说方言呢，你才是真正的可以进神的国，真正可以得救。可是呢，到底这一段经文是不是这个意思呢？福音派立场是认为呢，这个水指的是一种施洗，指的是一种决志，指的是一种相信耶稣。而在福音派的教会当中，认为受洗跟圣灵的洗呢，他们是同一次。当你受洗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凭着信心呢，领受圣灵了。所以有一些福音派的教会呢，就认为这个地方从水和圣灵生的，指的是决志信耶稣，指的是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那个叫做重生。然而在这么多的众说纷纭里面，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这段经文的含义呢？有一位很有名的美国的神学家叫做 D.A. Carson 呢， D.A. Carson 他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呢，事实上必须要从犹太人的背景来理解这段经文，因为尼哥底母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呢。当犹太人一个法利赛人他听到水跟听到圣灵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想到哪一些旧约的背景经文呢？这时候 D.A. Carson 就发现了，当一些犹太人当在经文当中水跟圣灵同时出现的时候，有一处经文有提及，就是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换句话说，如果你要真正理解什么是重生，如果你要真正明白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必须要回到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我们来翻到以西结书第36章25到27节，这是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将水和圣灵连在一起的一段经文呢。 第25节说呢，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因此这地方提到水呢，水是有一种洁净的功能，这地方所提到的水是一种洁净并且除掉污秽。但第26节说什么呢？26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27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换句话说，第26到27节，如果圣灵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现象会被彰显出来，那就是呢，我们会顺从神的律例，我们会谨守遵行神的典章。所以如果你看过以西结书的这段背景的话，什么是重生呢？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呢？就是洁净，就是圣洁，就是顺服神的话。因此这个地方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所告诉尼哥底母的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就是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说的是人若不是脱离污秽，人若不是不断的在洁净当中，人若不是顺服神的话语，谨守神的律例，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才是重生它真正的一个含义啊！因此重生就不是一种一次性的，重生是一个过程，重生都是一辈子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当然还可以从另外一处经文来证明呢，重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过程，并且它是一辈子我们生命的必须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七节，第七节呢，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这你们很有意思啊，因为明明这个晚上是只有谁跟谁在对话呢？只有耶稣在跟尼哥底母对话，所以按照常理推断的话，第三章第七节耶稣应该是说你必须重生，可是耶稣却不是说你必须重生，耶稣是说你们必须重生。到底那个晚上在这个耶稣的身边还有谁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直从第一章看到第二章，就知道耶稣呼召了门徒，所以也许在耶稣的身边有门徒。这地方就提供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跟揣摩的空间，是这你们如果是门徒的话，耶稣不只对尼哥底母说，耶稣也对门徒说，你们必须重生。因此这些门徒可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们就已经决志了，他们就已经立志要跟随耶稣，可是耶稣却还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样，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生命不断的洁净脱离污秽，你们必须不断的去顺服神的话语。所以如果那你们是门徒的话呢，重生绝对不是一次性的，重生是一辈子的必须，重生是一辈子必须继续不断的在重生的里面。也有的解经学者说，这个你们其实不是门徒，这个你们呢是在对比第三章第二节的那个我们，换句话说就是那群法利赛人。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那些法利赛人呢，你们必须要重生。如果那个你们是指法利赛人的话，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也不是不明白神的话语，然而神所要他们去留意的，耶稣所要他们去调整焦点的是，不是在于那些律法的规条你背得很熟，而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否真的可以生命洁净脱离污秽，你是否真的顺服神的话语。因此如果那个你们是指的法利赛人，他也不是一种觉知，他也不是一种一次性的，也是一辈子的必须。如果你接受德人所提的这个重生观的话，那或许有一些人会提出疑问说，德人啊，那你这样不是陷入到一种律法主义里面吗？追求靠行为称义，行为才可以进神的国吗？其实耶稣在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已经排除掉这种律法主义的疑虑了。这么说呢，当我看到经文的时候，我非常诧异，非常惊讶，耶稣的表达是很严谨的，耶稣的表达是很平衡的。 第七节，耶稣说完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第八节就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那个风怎么吹你不知道。同样的，你以为重生是靠着第一、第二、第三个步骤这样去做就可以达到重生吗？不是的，风随着意思吹，你不晓得它怎么吹。同样的，重生也是上帝的恩典。因此，如果你我的生命可以洁净，你我的生命可以脱离污秽，你我的生命可以顺服神的话语，可不可以骄傲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不可以骄傲，因为重生也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这地方耶稣的说话就平衡掉了，就排除掉了这种以律法主义为导向，以功德行为为进入神的国为标准的这种的疑虑，必须靠恩典来进入。然而神的恩典不是一种廉价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一种重价的恩典，你我需要用生命来回应这份爱，那个回应呢，就是重生。再来呢，德仁要和你分享一个正确的见证观。有些人呢，面对别人在分享见证的时候，觉得诶，反正那个也是别人的见证嘛，干我什么事情？我如果要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必须亲身经历到别人所说的见证的每一件事情，我才要相信。所以其实这个社会呢，包括现在的基督徒有很多是那种现代的多嘛，需要亲眼摸到耶稣的肋旁呢，才要相信耶稣是真的，才要相信呢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第三章第十一节，约翰福音里头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地方耶稣没有说你们却不经历我们的见证，这地方领受那个字呢，是接受的意思。换句话说，面对别人所提到的见证，我们不是说我也要经历，而是我愿意接受。这个是神在这个世代当中的工作。当我听到别人说，别人分享说他们家的米缸怎么样没有米，他们怎么样信靠神有了米，我不是说主啊，我家米缸也没有米了，我不要去买，我也要像他一样。你如果是活神，是供应我的主，你也要让我的米缸有米。见证不是这样子去经验的，见证不是这样的去经历的。这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见证观，是见证是要去接受的，见证不是要经历的。包括下面所提到第十二节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靠信心进入的。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知道那个铜蛇旧约的故事呢，乃是在民数记第二十一章呢。当时以色列百姓悖逆神，他们呢拜偶像，以至于他们必须承受那个罪的结果，他们需要面对死亡。可是这个时候呢，神却预备了救恩，预备了他告诉摩西说，做一条铜蛇，只要看那个铜蛇的，只要铜蛇被举起，看那个铜蛇的就得医治。因此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个画面，是那个举起那个画面。一个很重要的画面是这个举起，从举起的动作看到上帝对于世界的爱，对于世界的医治。而这个爱跟医治最大的呈现呢，就是在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所很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人看过在2000年前耶稣是如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可是这份见证不是要去亲眼看到，而是用信心来进入的。这是一种健康的见证观，也是当下一回在教会或者在团契在小组里面有任何弟兄姐妹再来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存着谦卑的心来接受他的见证，并且呢，将荣耀归给神。最后我要分享的是第三章的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二十节，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换句话说呢，一个没有在亲近光的，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他的心没有受责备。弟兄姐妹，你的心多久没有被神责备了呢？你多久没有圣灵的声音在提醒你说，你这件事情做错了，你那句话说错了？如果你的心太久没有被神责备，你的心太久没有受责备，可能你我需要小心一点的。我们是否是那个离光越来越远的呢？第二十节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二十一节说，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怎么样，靠神而行。这靠神而行呢，也回应了德人刚才在第三章第八节所说的，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重生是一种神的恩典，如果你我可以生命洁净，离弃污秽，如果你我可以顺服神的话语，可不可以骄傲呢？不可以骄傲，因为呢，这一切所显明的乃是我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从约翰福音当中的重生，约翰福音的重生呢，可以说是耶稣给门徒的第一个信息。如果第一个信息是很重要的信息，或许在你我生命当中过去被忽略了，但是今天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个耶稣给门徒的第一个信息，在约翰福音当中到底什么是重生呢？并且耶稣用三次非常郑重的语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实实在在其实是要挽回尼哥底母。我们看到第二章23到24，这些人虽然耶稣明明知道，他们到后来还是会背叛耶稣。他们虽然是看了神迹，信了他的名，可是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信托给他们。这样的人，即使耶稣知道这些人之中会背叛他，耶稣还是用三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期待可以挽回尼哥底母。我亲爱的朋友，从耶稣跟尼哥底母，耶稣用这三次郑重的语气，期待挽回尼哥底母，就告诉我们一个最好的证明，什么叫做神爱世人。此外呢，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重生不是你我一次性的一个觉知，一次受洗就结束了。重生是你我一辈子的必须。重生是必须从水和圣灵生的，必须是洁净脱离污秽，是圣洁，不是活在罪中，是顺服，不是那种我行我素的坚持，是必须顺服神的话。重生是你我一辈子的事。此外呢，耶稣也平衡教导说，重生是一种恩典啊。
我们已经重生了，但是我们要追求成圣啊，真的要过一种呢，对得起主的爱，对得起啊我们的神啊呼召我们啊那种新的生命，活出一种呢新的不一样的生命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块加油。送给你约翰福音笔记，欢迎来信索取或者是透过电邮。愿主祝福你。
带着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屋檐下的凉风，像深秋的色彩，恳求你来拥抱我。我要专心爱你。